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感谢主召聚我们在一起，去亲近他，去聆听他的话。求主透过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安静下来，专心学习他的话。我觉得自己很有福气，每天都可以接触主的教导，不仅是自己的益处，更可以透过广播的方式跟大家一同分享主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在聆听主的话之前，让我们先来借着一首歌来敬拜神。歌名是《我一生最大的事是认识耶和华》。歌词说：我一生最大的事是认识耶和华，我一生最美的路是主为我兴起，他将我极重的罪投在深海里，他的喜乐和平安无一能相比。但愿这个莫大的福气也临到每一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的身上。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我一生最大的事是认识耶和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熟悉主祷文的内容，很多教会都以主祷文来作为聚会的祷文，但是你是否明白它里面的属灵含义呢？你又是否留意到主祷文跟八福的教导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呢？到底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十讲，题目是八福与主导文的关系。
今天我们会继续思想主耶稣的八福，因为当中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挖掘。在上一篇的信息里，我们看到八福和圣灵的果子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关系。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所说，如果我们是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但是什么是顺着圣灵撒种呢？我们从登山宝训，特别是在八福中，已经看到了答案。在我信主后不久，有一段时间我一直都不明白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努力进宅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看到一道门，你告诉我要努力穿越这道门，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但是来到属灵的层面，我真的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努力进宅门。现在我们从八福中找到了具体的答案，这就是我们要努力成为心灵贫穷的人，成为畏罪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等等。所有这些要成为我们追求的生命目标。如果你一直在听这一系列的八福信息，你或许会问，你不是说这些都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吗？不是神使我们成为心灵贫穷吗？是神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温柔，使我们畏罪哀痛，是他激发我们对公义的渴慕。到底这些素质是我们需要追求的，还是这些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呢？你怎么能够一方面说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同时间又说这是我们需要努力追求的呢？如果你认为我是在自相矛盾，那么你还没有明白圣经的原则。让我以圣灵的果子作为例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等等一系列的树枝。正如我们所知，最重要的就是爱。但是尽管仁爱是圣灵的果子，但是同时间这也是一条命令，因为圣经要求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还要爱人如己。主耶稣也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所以一方面它是一条命令，是我们必须努力追求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两者并没有自相矛盾。我们在保罗的教导中也能够看到同样的道理，一方面他告诉我们这是圣灵的果子，另一方面他又说这是我们必须努力追求的。他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说到你们要追求爱，追求的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指努力追赶的意思。所以一方面这是一条命令，是我们必须要尽力追求的，但是唯有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到。所以一方面这是神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渴慕神在我们里面工作。圣经中的这两方面不是相互排斥的，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同样的，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也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 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系列的数字。但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保罗却对提摩太说，他必须要努力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追求圣灵的果子，我们要追求得着圣灵的果子，这要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目标和方向。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圣经一方面说到是神拯救了我们，但是同时间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拯救自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四十节，使徒彼得对耶路撒冷的民众说道，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究竟是神在拯救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拯救自己呢？我们再次看到，在圣经中，这两方面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确是神拯救我们，但是如果这违背了我们的意愿，如果我们拒绝救恩，神是不会把他的救恩强加给我们。他拯救我们，但是需要我们去配合。那么我们怎样拯救自己呢？在同一段的圣经，彼得又说道，首先我们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神就不能拯救我们。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说道，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在这之前，彼得在第二十一节说道，我们需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要呼求主的名。所以我们是透过悔改和呼求主的名，使他的救恩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所以这种情形就好像是神伸出手来要救我们，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抓住他的手，这是信心的行动。如果他不来救我们，我们伸手呼救也是徒然的。如果那里有一只手在等着救你，你可以伸出手抓住那只手，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部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引到永生的路是窄的。永生是一件礼物，但是我们必须要努力进入。换句话说，那道门向我们是敞开的，但是神不会把我们推进去，我们自己必须要努力进入。如果神没有向我们敞开这道门，即便你竭尽全力，你也不可能进入永生。但是神出于他的恩典，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在基督里的永生，但是我们必须要努力进入。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两个因素牢记在心。在圣经中，神的恩典跟我们的努力绝对不是相互排斥的，两方面都是需要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要小心两种的极端。一种是只强调神的恩典，以致人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和代价。就是说，如果神想要救你，不管你是否愿意，他肯定会勉强你，要你进入他的国。这是强调恩典到一个地步，人完全是被动的。这是错误的强调。另一种，这只是强调人的努力，似乎我们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得救。这种强调同样是错误的，是荒唐的，因为它完全排除了神的恩典。我们必须避免这两种的错误。在圣经中，两个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是神掌握了主动，是神伸出手拯救我们，是神把他在基督耶稣里的永生赐给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 接受这个恩典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凭信心抓住它。正如保罗所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他要向着标杆直跑。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不会有接力向前的力量。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恩典，我甚至连标杆都不会有，更不用说要达到这个标杆了。现在神已经赐给我一个生命的目标，他也赐给我力量去达成这个目标。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所说，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尽管他的恩典使我凡事都能做，我自己还必须要尽心竭力的去配合神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理解上，我们必须保持一个美好的平衡，我们绝不能跌入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当中。我要再次的强调，神掌握了主动，是他首先把基督里永远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要努力使他成为我们自己的。神没有强塞给我们，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得着，我们必须努力抓住这个恩典，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一方面说仁爱是圣灵的果子，但是另一方面却又要我们努力追求爱。因此当我解释八福时，我是在说只有神能够使我们拥有这些数字，只有神能够使我们成为清新的人，成为温柔的人等等，简而言之就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们首先必须要渴慕这些的数字，不是含糊的渴慕，而是强烈的渴慕，是竭尽全力的追求。所以这两个方面我们要牢记在心，唯有在心中完全清晰地掌握这两方面，我们才会避免所有的属灵错误。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是处于一个良好的位置来去理解八福。首先我们必须要愿意，必须要渴望成为心灵贫穷的人。如果你不渴望成为心灵贫穷的人，神怎么能够使你成为这样的人呢？难道神会勉强你成为心灵贫穷的人吗？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全人类都可以得救，我们为什么还要传福音呢？在教会中，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心灵贫穷的呢？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温柔的呢？我们看到人们带着迫切的心饥渴慕义吗？现实并非如此。难道这是神的错吗？当然不是。是他的恩典没有效吗？当然不是。那么为什么基督徒都不能够成为属灵的巨人呢？如果你明白了我刚才所说的话，你就会非常清楚，这个责任是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自己没有渴慕成为心灵贫穷。我们还是以我们的骄傲沾沾自喜，我们不想成为贫穷，我们想在属灵上富足，我们想自给自足，依靠自己，我们想成为自己的主宰，我们不想依靠神。尽管神能够使我们成为这一种人，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明白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关于救恩，圣经告诉我们，责任是在于人，甚至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也不能够推卸自己的责任，更何况是基督徒。基督徒的责任更大。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的后半部分，有一段话许多人都不能够明白。保罗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在这里保罗用极简短的话总结了罗马书七章他所要说的一切，这就是 整个罗马书七章的思想关键。你看，我可以立志为善，但是我没有能力能够做得到，这就是人类的全部问题。说人不能够有行善的意愿，这是错误的，这跟圣经的教导是对立的，至少这是误导性的说法。因为保罗没有说人的意志是在捆绑之下，人类的问题不是他不能够立志，而是他没有能力达成他的意愿。每一年的开始，我们都下定决心要改善自己，我们要提前一个小时起床，这样可以多读一个小时的圣经，祷告的时间也能够长一些，我们还要少看电视，多做运动等等。几个星期后，所有的一切都泡汤。我们可以立志，但是就是没有能力能够做到。因此，所谓意志上的捆绑，即是说我们不能立志，这绝非事实。甚至一些没有重生的人也能够立志，他们能够立志行善，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但是他们没有能力能够做到。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恩典的关键。我们不能够拯救自己，但是我们能够渴慕得救，我们必须渴慕被神拯救。当我们有这一份渴慕时，神的恩典就会临到我们。这里有两步，首先，你至少要渴慕被神拯救。如果你不渴慕被拯救，你怎么能够得着救恩呢？一旦你有了被拯救的渴慕，你也必须要呼求主的名，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现在我们来到八福，再次看到这个原则的应用。首先，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主耶稣所谈论的那些有福的人呢？如果你不渴慕成为心灵贫穷的人，你也不会饥渴慕义，因为你仍旧喜欢活在罪中。相反的，透过神的话语或是一些不好的经历，你意识到罪的可怕，这样你就会开始渴慕公义，开始渴慕八福所说的那种生命素质。但是尽管你渴慕，但你却做不到，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神的恩典和能力的介入。关于八福，我们需要留意的重点就是，我们必须渴慕成为主耶稣所说的这种人。如果你还没有这种的渴慕，那么你当祷告神打开你的眼睛，使你看到成为神眼中看为有福的人是多么的令人炫目。在我们学习八福时，最重要的是让八福成为我们祷告的项目。我不知道在你每天的祷告中你会祷告些什么，你可以以八福作为你祷告的项目，这是最基本的祷告内容。祷告主使我们成为心灵贫穷的人，祷告主使我们成为一个畏罪哀痛的人，祷告主使我们成为温柔的人，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这应该成为我们祷告的项目，每一天祷告主使我们成为这一种人。或者你可以一天祷告一项，共有九项可以祷告的项目，可以按着次序轮着求。我们要祈求神使我们成为这一种人，神愿意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成为这种在神的眼中蒙福的人。据我所知，没有人把八福跟主导文联系在一起，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主导文有多少个项目呢？有九项，是巧合吗？绝非巧合。我们已经看到八福和圣灵的果子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系，但是 至今为止，没有人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当我默想和祷告的时候，我的心突然间领悟到，在主导文和八福之间也有一个内在的关系，这是一个完美的关系。让我们来看两者之间的关联，其中几项的关联是极为明显的，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比如说，在主导文中说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明白当中的含义，我们就会立刻看到，这是跟饥渴慕义有关的。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日用的饮食是指物质上的食物，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主耶稣在这里所谈论的不是物质上的食物，而是天上的食物。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7节说，我是生命的粮，他劝我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已经看到八福跟主导文之间的内在关系了。再举一个例子，主导文的最后两项也是非常明显的。那里说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而八福中的最后两项又说到什么呢？那里说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而最后一个福字说到，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八福的最后两项其实是谈到一种的试探，所以主导文呼吁我们要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即刻看到之间的关联，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据我所知，直到现在还没有哪位解经家看到之间的关联，而这个关联是如此的显而易见，这就是要点的所在。慢慢的，你就会看到主耶稣使八福成为我们祷告的主题。下面让我们来追踪那些似乎不太明显的几项。第一项说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看到这跟心灵贫穷的关联了吗？如果你熟悉主耶稣的教导，之间的关联很容易就明朗。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8章的第三节。马太福音18章第三节说道，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第一个福是关乎什么呢？第一个福说到，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里的人是什么样的呢？马太福音18章告诉我们，他们有小孩子的样式。主耶稣说，除非你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否则你不能进天国，因为天国里的人是这样的人。所以心灵贫穷的人都是那些有小孩子的样式。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除非你成为小孩子，成为这个世界上的无名小卒，像小孩子依靠父亲一样的完全依靠神，否则你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两者之间的关联是如此的明显。主导文的第一项说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只有心灵贫穷的人，像小孩子的人才会这样称呼神。小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是无名小辈，他们没有产业，他们什么都没有。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是贫穷的，尽管他们可能会继承产业，但是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那继承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 但回孩童的时候，跟奴仆却毫无分别。小孩子是世上的无名小辈，他们毫无地位，没有人注意他们，尊敬他们，他们没有任何的成就，他们一无所有。主耶稣对门徒说，除非你谦卑自己，成为这世界上的无名小辈，否则你无法进入神的国。除非你成为小孩子，能够以心灵贫穷的态度对神说，我的天父，我是完全依靠你的，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我只是你的孩子，请你顾念我。除非一个人真的是心灵贫穷，成为属灵的小孩子，跟神的关系就像孩子依靠父亲一样，否则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说我们天上的父。如果你有孩子，你不去工作，你的孩子将会怎么样呢？他会饿死，因为他自己不能够谋生，他还没有力量，没有知识，也没有理解力去做任何事，他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只要他是小孩子，他就需要依靠他的父母。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没有属灵的自信，我们不能够赚取自己的救恩，如同小孩子不能够自己谋生一样，我们是完全依靠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女儿常常跟我聊天，我问她说，当你长大后你想做什么呢？我真的很难想象在这个阶段她能够做些什么，她连地都不会扫，还能做些什么呢？她怎样谋生呢？小孩子如果离开了父母，真的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同样的，在属灵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属灵的存活是要完全依靠神，我们没有其他出路。所以只有认识到我们需要完全依靠神，我们才能够称他为我们天上的父。有时候小孩子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依靠父母，他们认为自己很能干，当你让他去尝试，你就会看到他们其实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他们却坚持自己能够做到。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真实情况，认识到我们是心灵贫穷的，这样我们才能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明显，不是吗？但是只有被解释出来后，我们才能够看到这种明显的关联。事实上，在很多地方，我们都能够追踪到这种的关系。我能够向你证明，在保罗的教导中，八福是随处可见。你可以说，八福的内容充溢了保罗的教导。这表明了保罗对八福的认识是非常的深入。事实上，保罗有关救恩的全部教导都是建立在心灵贫穷这个基础上。我们不能透过持守律法和自己的努力来拯救自己，我们如同小孩子，要完全依靠神。所以保罗说，神差遣他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因着心灵贫穷而呼求阿巴父。这是保罗的救恩理论的全部根基。保罗如此明白主耶稣的教导，你会看到每一处八福的一项又一项贯穿了保罗的教导。事实上，甚至只在一封书信中，你能够看到全部的八福教导。这封书信就是腓立比书，我称之为保罗的自传信。你能在这封书信中发现八福的每一项。比如说，保罗说到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你丢弃万事之后，你自然就会成为了贫穷，所有这一切对他不再宝贵，保罗视其为粪土。这就是属灵的贫穷， 他已经丢弃万事，为的是要得着基督。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关联，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次序上的改变，这是非常的重要。主导文的第二项是关乎圣洁，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拿这一点跟八福比较时，我发现这适合于清心这一项。他是清心的人，他寻求尊神的名为圣，无论在自己的生命中还是在他人的生命中，神的名要被高举和荣耀。我们会看到其中的原因，在以后几项的主导文中，这是唯一仅有的转换，就是说第六项的清心被转换到主导文的第一项，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很快你就会看到，清心的人有福了，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系。我们来看下一项，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如果你熟悉旧约的教导，你就会领悟到愿你的国降临跟哀痛的人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些渴慕神的国降临的人，就是那些为世上的罪哀痛的人，他们为自己的罪，为教会的罪，为普世的罪哀痛，他们渴慕神的国快快降临。如果你不为罪哀痛，你不能发自内心说愿你的国降临，那是因为你像世人一样满足于现状，罪不会令你感到不安。很少基督徒急切盼望主耶稣的再来，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关注公义和圣洁，他们没有为罪哀痛。如果我们如此强烈的为罪哀痛，我们会不断的渴慕愿他的国降临，愿神的救恩临到，拯救我们脱离罪，脱离罪的捆绑。正如保罗所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呢？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一切呢？保罗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他切切地盼望神的救恩，盼望神的国的临到。这就是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希腊文的意思。保罗渴慕神的国，因为他畏罪哀痛。如果你查考旧约，这一点是非常的清楚。在诗篇八十篇第五节，诗人谈到畏罪流泪哀哭。在第二和第三节他说到，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神啊，求你救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在诗篇第六篇第六和第七节，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我们看到诗人畏罪哀痛哭泣。在第四节他说道，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这是诗人在渴慕神的临到，因为神的国临到就是神自己的临到。所以你看到这个连续的关系，畏罪哀痛和渴慕神的到来，并且施行拯救。我们继续下一段，主导文里说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什么样的人会这么求呢？除了温柔的人，谁会这样祷告呢？八福告诉我们，温柔的人将会承受什么呢？他们将会承受地土。留意到了吗？不论是主导文还是八福，两者都有提到地土或者地上这个词，很有意思。是谁渴望神的旨意成就的呢？除了温柔的人， 谁会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呢？温柔的人就是渴慕神的旨意成就的人，他们关心的不再是自己的意思，而是神的旨意成就，这就是温柔的人的特征。骄傲的人会说愿我的旨意成就，我想要随己意而行，但是温柔的人却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下一个平行经文也是非常的明显，主导文说道，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除了那些饥渴慕义的人，谁会这样祷告呢？他们是渴慕生命之粮的人，因为除了生命之粮，哪里有公义呢？你看到了吗？每一项的关联都是这么的明显。留意下一项的关系，朱导文说道，免我们的债。债在圣经中指的是罪，免我们的债就是说饶恕我们的罪。什么样的人会饶恕人呢？就是那些已经蒙神饶恕的人，这就是八福所告诉我们的。他们是连续人的人，成为连续人的人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饶恕别人。为什么我们要饶恕人？那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蒙神的饶恕。有关连续和饶恕之间的关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32和33节已经做出了明确而且详细的解释。在我谈到连续人的人有福时，我已经详细的解释了他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不打算再详尽的解释。我们以同样的方法来继续看下一项。朱导文说道，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说如同我们饶恕凡亏欠我们的人。除了使人和睦的人，谁能说这样的话呢？只有那些渴慕和睦、建立和睦、毫不犹豫地饶恕人的人才会这样的祷告。这是使人和睦的人的态度，他不会怨恨人。如果你怨恨人，你就不能够饶恕别人，你更不能够使人和睦。使人和睦的人不会总是揪着别人的罪不放，使人和睦的人是立刻寻求和解的人。他会说，虽然你得罪了我，但是我不会记恨你，他会甘心的饶恕。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的32节。以弗所书第四章32节，保罗说，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使人和睦的人是甘心饶恕人的，因为他自己也蒙神的饶恕。所以你看到饶恕跟使人和睦之间是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关联，他们彼此是形影相随的。让我们来到第八项，主导文说道，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已经看到两者的关联是非常明显，几乎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时候我们会面对最严厉的试探呢？当然是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自己，如果我因为信仰而遭受严厉的逼迫，我会怎么办呢？在考验和试探中，我能够坚持下去吗？在希腊文中，考验和试探其实是同一个词，两者是没有区别。面对试探时，我能坚持下去吗？当然，靠主的恩典，我们当然能够。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自己摆在受试探的位置。 我们不需要去寻求试探。这个祷告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不要自找麻烦。早期教会的一些基督徒出于无知的热心去试探那恶者，自找麻烦。你们当中读过一些教会历史的就会知道这一点。当罗马王帝贴出逼迫基督徒的公告后，不久有一群的基督徒就聚集到总督府的面前，对总督说，我们是基督徒，你们来逼迫我们吧。我们千万不要自找麻烦，神不会带领我们进入试探，你不要自己寻找。试探和考验迟早是会临到我们，但是最要紧的是，最令人关注的是，面对压力，离经叛道将会成为我们最大的试探，我们要极力的逃避它，我们要祷告神，求他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主祷文的最后一项是救我们脱离凶恶，而八福的最后一个福又说到什么呢？让我们仔细的读这番话。八福的最后一个福说道，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留意这里说到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试探，这确实是我们要祷告的，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我要你牢记在心，主耶稣以他超然的智慧向我们证明了他所做的。这里他把登山宝训的开端，就是八福，转化成祷告的主题。透过这样的转化，引出了当中的精髓。主的教导如此奇妙，它的结构如此美丽，属灵的树枝和其洞察力何等的高深。现在你看到之间的关联了吗？你以主祷文祷告时，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事实上，你其实是在祷告八福的内容。我相信以后当你用主祷文祷告时，你不会再有不知所云的感觉了。当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其实是在祷告，主啊，求你使我成为心灵贫穷的人，好让我能够完全的投靠你。但是如果你的心灵不是贫穷的，这种祷告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现在你知道你应当怎样用主祷文来祷告了吗？你明白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只有那些心灵贫穷的人才适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为了能够真诚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如果你不是清心的人，你怎么能够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呢？你这样说只不过是在假冒为善，你成了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如果我们的心不清，我们怎么能够诚实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呢？许多教会的聚会都以诵读主祷文作为结束，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吗？我自小就就读于罗马天主教的学校，我学到的第一个祷告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甚至不懂得它是什么意思。每一天我跪在床上祷告这段主祷文，后来我离开了教会，我不再祷告，不再思想有关教会和基督徒的事。许多年后，主再次的把我带回教会，把我带进他永恒的国度。但是在此之前，我只是懂得重复的背诵主祷文， 但是却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今天在教会中，有些人用念珠来数算自己读了多少遍的主祷文，这是非常可悲的。有时如果你去神父那里承认你的罪，神父会对你说，既然你已经承认了你的罪，我宣布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但是你要说20遍我们在天上的父。于是你就在那里跪下，开始念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念得越快就越快念完，你念完一遍推过一颗珠子，然后是下一个，连续数算你念了多少遍。这实在令人厌烦，这绝对不是主祷文的用意。用主祷文祷告唯一正确的方式是，我们必须要在心里明白八福，并且渴慕成为这一种人。刚才我提到，相对八福，主祷文在次序上就有一项的改动，而这个改动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第六项，清心的人有福了。这一项是被移到了前面，成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之后的第一个祈求。这是非常的重要。丹麦的神学哲学家齐克果写了一本书，题目是清心是只求一件事。他正确地理解了主耶稣在这一点上的教导。清心意味着不侍奉两个主人，你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清心是只求一件事，就是全心单单地侍奉神。清心意味着我们心里面没有不纯净，没有其他的利益，没有其他的主人，你只是单单的侍奉神。这个特别的福被移到前面是不寻常的，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为了持守对神的忠心，清心是我们要祷告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它成为我们属灵生存的关键。所以从现在开始，我相信你能够有意义的用主祷文来祷告了。正如我所提到的，主祷文只是一个祷告的典范。主耶稣没有说，你们只需要重复这些话。他的用意是要让这些内容成为你祷告的主题和焦点。你每一次祷告主祷文时，你就会覆盖八福的每一项，这真是奇妙。借着更深入和更清晰的明白八福，愿神使我们进入主祷文的经义当中，让我们持续的默想它。正如我在起初说到，让八福成为我们祷告的项目，这正是主耶稣在主祷文中教导我们去行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10讲，题目是八福与主祷文的关系。当我们明白了八福和主祷文的关系后，让我们以八福作为我们属灵生命的目标和祷告的方向，让我们也透过主祷文来求主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八福所说的那种蒙神赐福的人。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11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福音电台 .org， 就是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或者下载讲道信息。
Just